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名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请你
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
您说
几次
几声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上期我们分享了性侵犯带给我们生命的不自由与如何获得医治，这一期呢，我们会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婚姻以外的啊产生的性关系带给我们生命的一种捆绑和束缚，并如何透过祈祷来获得自由呢？让我们就随着郎神父和沈老师的分享，大家一起来看。
我们去看这个婚外的这样的性行为啊，它其实常常根源于这个家庭里面的关系的不健康。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就是说一般情况之下，他就是一个男人，他再坏他也不会说见了一个异性他就喜欢，见了一个异性他就怎么样去侵犯，一般的不会这样。说他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可能就是他的原来他在他的家庭生活里面夫妻关系，比如说他不好，他夫妻关系不好得不到满足，里面没有体会不到那种体贴，那种温柔，那种幸福，那份满足他体会不到。他作为一个人呢，他本身呢又在这一方面呢有很深的这份需求，所以就导致他怎么样，就是去到婚姻之外去寻找。而这个时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伦理次序的一份破坏，所以这个就是严重的罪。好，我们去看的话，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这个通奸他比较常见，另外也可能在精神层次上也会出现一些，就是他不敢去通奸，不敢犯这个六戒的罪，他可能他犯九戒的罪，就是他没有行为，但是他的精神怎么样会去侵犯，精神上会去出轨。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婚外情的时候啊，就是说其实他常常是就是这个是因为这个夫妻生活家庭生活里面不太健康带来的啊。当然就是当代社会啊，就是说他在这方面的这个渲染太厉害，结果让人对人有一份误导，就是他的家庭生活非常健康的话，他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就是说他因为在你比如在中国文化里面，他可能就是说表面上我们要痛斥这种不检点的这种生活，作为一个堂堂的君子你一定怎么样要为人正直，但是你会看这些有文化的人，他纵然是很有文化素养，但是表面上他是排斥这种婚外情啊，但是他内在的骨子里面怎么样常常就是怎么样就依这个婚外情啊为他自己生命的乐趣。所以说呢就会看到呢，就是很多有文化的人怎么样表面上是一套，内地里却是另一套，这种现象在当代社会是比较普遍。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事儿，如何让这个人在这方面过得更充实更健康，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我在这里呢提醒有信仰的人，就是说就是有信仰的人呢，你必须要明白，当你去寻找一份性行为的时候，其实内在里面是对一份亲密关系的一份向往，但是你还要看到呢，你对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份向往，其实它标志着你对天主的一个更深的一个渴求，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性行为本身，这个对亲密关系本身的这份追求，它可能是一个面具，就是它标志着你这个面具下面有一个更深的渴望，这个渴望呢就是同天主有一份联系，有亲密的联系。除非你得到天主，你的生命不会稳健，不会满足，不会喜悦。所以我们去看圣奥斯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奥斯定为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借鉴。实际奥斯定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是和那个女孩子，对不对，在一起，他甚至怎么样都有独生子，都私生子，他都出现了私生子。但是我们会看奥斯定在皈依天主之后，他的生命一下子变了，所以他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会有那样的感慨，他说呢，万古长新的美，我认识你认识的太晚了啊，认识天主认识的太晚了，我的心灵就是为你创造的啊，然后我一天得不到你，我的心灵就得不到满足，是奥斯汀非常深的一个感慨，就是你得不到天主的时候，你的心灵不会满足，不会充实，不会喜悦，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就是说你看有这种对亲密关系的这份向往，或者是对一个性行为的一份自然的一份本能的或者是潜意识层次的某些东西的这种流露，对对，它其实标志着你在对天主的那份寻找，一定要看到这个啊，除非我们得到天主，我们不会满足。
但是就是婚姻之外的这样的行为呢，哈，它肯定是一条罪恶了。从伦理上啊，这样的行为呢，本身不但不能够使我们就是调整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找到天主，反而呢，会让我们更加的受制于他的控制和捆绑。
对，所以说我们看婚姻之外的这些啊，就是些伤害也好，罪恶也好，其实就是说我们首先去看就是。这个婚姻的美好啊，首先我们看从圣经里面，从教会训导来讲，婚姻是神圣的，是不是？所以说婚外情也好，通奸也好，或者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它只要是与就是另一半以外的这种关系发展的扭曲的一种关系，那就是罪恶。那么首先我们看知道这个婚姻制度啊，它是神圣的，是吧？首先我们看从圣经创世纪来讲，就是婚姻是天主所祝福的，是吧？天主祝福了第一对婚姻啊，也是家庭。那么从新约来看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你看耶稣第一个奇迹行在什么迦纳婚宴上，是吧？就是祝福了家庭。那么我们教会呢也特别的就是提到说，婚姻是圣事，它都指向什么？婚姻的这个神圣性和尊严。所以说这个婚姻呢，它是夫妻两个人缔结的一份盟约。我们常常讲婚姻盟约，是吧？当然婚姻盟约吧，就是我们不光我们教会的，当然我们有圣事，其实在社会上他们也向往这种生活，所以说也会有婚姻的仪式啊，互相发誓啊，是吧？互表忠诚啊，那么中国文化讲海枯石烂绝不变心，他都在表达什么爱情的一份美好。所以说凡是破坏了这种爱情的美好的，它就形成了罪恶。那么我们说婚姻制度的，就是婚姻它是神圣的啊，尤其是它是盟约嘛，是吧？盟约其实我们知道，就是 其他的盛世都是天主是主角，但是在婚姻盛世里面，男女二人是主角，是吧？那天主是证婚人啊，来就是来缔结这个婚姻。其实婚姻盟约是夫妻两个人双方缔结的盟约。那么当然说，我们知道就是常常讲是婚姻什么是牵手一世亲，说但是在这个人生当中啊，走这几十年的路，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是吧？不光是说就是他有感情的一不和，还有就是很多很多方面的原因，他会冲击这个婚姻的这个制度，婚姻的神圣性。尤其在当下来说，社会的一个道德一种堕落，我们会看到离婚率越来越高，是吧？离婚率其实本身就是对婚姻的也是一种不忠，然后它都是形成了很严重的罪恶，导致人性啊越来越降低啊，越来越就是不尊重自己。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对于婚姻盟约牵手一事情，它首先需要什么？需要天主的爱，当然也需要自己意志上的一种选择，我要忠于对方，这个才可以。所以说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会推脱，是因为社会的原因啊，社会堕落啊，其实还是在我们不爱自己有关系，就是我们不尊重自己的生命。说我们知道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天主的肖像，是吧？是天主的祝福，那么天主也给我们缔结的这个婚姻盟约，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要对方负责。其实尤其婚姻，他讲的说是二人合为一体，是吧？他这个一体的关系就是整个生命合一了。所以说刚才神父也提到了圣奥斯定啊，圣奥斯定也讲过婚姻的美好。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婚姻就是一夫一妻制，是吧？这是天主是结合的，人不可拆散。那么这个奥斯定他也讲到了婚姻的美好，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人啊，就是男女二人结合之前都是水，水跟水可以自由的结合，是吧？那么婚姻制度呢，就是结婚之后呢，它就提升了，就变成美酒了。水变就是婚姻是一种质变，也就是说它从水变成了酒，酒呢它是品质的提升，是吧？更美好了，我们有了喜庆事，有了大事都喝酒。它表达上就是婚姻成为酒，就是它是一种甜蜜的享受，是爱情甜蜜的一种结果。但是圣奥斯定也说过一句话，因为它水已经变成酒了，那么酒呢就不能再掺水了，再掺水就变质了，是吧？所以说呢，他凡是婚姻之外的这种关系，他都是什么破坏了婚姻的贞洁，破坏了婚姻的神圣性，那么这个他就形成严重的罪恶，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
对，
那这样的罪恶感啊，其实说是蛮影响人的。就是为什么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个婚外情啊，它是在违背这个婚姻的盟约。这个盟约呢，是男女二人怎么样？共同是发的誓愿，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当你去有婚外情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是在违背你自己的誓言，违背你自己当初的那个初衷。就是奉教的时间，就是那个不奉教的，他其实他也是违背他的初衷，所以说就是说他在破坏他自己的这份誓愿，破坏自己的这份忠信。当他破坏这份忠信之后，给他带来的就是一份对自己的违背，对自己这种本质的一份颠覆。然后他自己呢，其实就是非常的不接纳自己。虽然是他当时在婚外情里面寻找到了一时的这个快乐快感，但是这个快感过去之后，随后就会被这种罪恶感所笼罩。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样的行为它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啊。你当时是满足了你自己的私欲，后来带来的这份后果让你高兴不起来，喜乐不起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就是罪恶本身就是对人生命的破坏，它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只有天主才是幸福的根本。我就碰到一对夫妇啊，他们到我那边去做医治。他其实啊，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是这个男的他在外面有了外遇，然后这个女的就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的生气，但是她的丈夫怎么也不悔改。这个时候呢，她 就是为了报复她丈夫，她怎么样，她也选择了婚外情。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说她带着一份愤怒和抱怨怎么样去这个报应，给对方报应，给对方报复，哎，他是带着一份仇恨的一份这样的心理，就是说你这样做，我也这样做，结果怎么样？两个人都陷在这样的困扰里面。哎，后来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两个人都去找这个天主的这个医治，都愿意悔改，对不对？就是我去为他做医治的时候啊，就是天主，就是我们会看到那个女的那个情绪，她反应比较强烈啊，她就对她丈夫说：“哎，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要悔改。”用那种语气，就是给她丈夫去说。其实你会看到，虽然他的意念是说你悔改了就好了，但是他的语气里面表达出来的却是一种愤恨，一种愤怒。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了，就是这个婚外情呢，其实它是非常破坏这个家庭的。你破坏了这个家庭的和谐，你不论你犯的这个婚外情，你的另一半知道还是不知道，你别管这个，啊，那一定会带来一份阴影，会带来那个你再和他交往的时候一份不自然，一份自责，一份罪恶感，啊，必然会有这类的东西会出来，对不对？这类东西就是说，他可能会已经进入到你的潜意识层次了。但是你没有意识到，你和你的这个另一半去交往的时候，就把那种阴影的那种东西啊，就是无意识的就会透露出来，所以他就非常微妙的影响了这份家庭关系啊。这份家庭关系如果一旦被对方知道的话，那可能会成为一个炸弹，对不对？甚至会让这个子女都受到很深的这个牵连。所以这样的行为，就是这个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作为，带来的首先是自己家庭的破坏，必须要认识到这样。你自己的家庭破坏了，你原本以为你借着那个婚外情一时的享受怎么样，会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其实它这个炸弹将来是让你没有办法承担的。
所以说婚外情的这样的一种罪恶，就得说是罪恶啊，就非常的捆绑人。我遇到一个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个案，就是一个弟兄呢，他跟人有了关系之后呢，其实他也很热心，就像神父说的，罪恶感整天笼罩着他，他也很渴望改变。后来呢，他就开始守斋刻苦祈祷啊，然后守大斋，然后整整持续了一年的时间。结果呢，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他又跌倒了，又犯罪了。然后他就很沮丧，很无奈。后来他一直觉得啊，在恳求天主，呼求天主啊，就是在祈祷和刻苦当中祈求天主帮助他有能力断开。但是他发现，他在这一块呢，始终他改不了这个毛病，因此呢，他不单对自己很愤恨，甚至对天主也很愤恨，就觉得呀，天主，你为什么不帮我啊？你要不帮我的话，肯定断不了。但是我祈祷了这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改不掉呢？就是非常有意思这样的一个经验。
是，你看，就是这个婚外情也好，通奸也好，是吧？它带来的什么？带来的对生命的一种很深的捆绑。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感觉就是哎呀，我一直祈祷守斋啊，是吧，禁食啊，就是我求天主，但是这往往凭个人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很想分享一点什么，就是首先是这样的罪恶，他其实什么在良心上说谴责，他不是主动的愿意去悔改，而是说良心不断的谴责自己，他是承受不了对自己的这种，其实他还是自我谴责中，他想改变这种摆脱良心的谴责，他不是真正的出于爱。当然我们一会儿再去讲这个。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婚外情的通奸这个这样的罪呢，它会让人的良心麻木，这个是很可怕的。他说产生罪恶感，但是很多人他罪恶感就没有了，他就觉得这个，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无论是婚外情也好，通奸也好，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也好，其实他都不是见不得光的，是不是？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啊，不管是哪一个民族，他对这个其实都是排斥的，也就是他这个本身就是在黑暗当中的一种行为，它不是光明的行为，是吧？所以一旦就是，首先呢，就是当然说其他的罪恶比较明显，但是这个婚外情也好，通奸也好，它往往都是暗处理。他爱一个人，就刚才你讲的吧，那个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了，是吧？不过不管怎么说呢，他有了这个罪恶之后，他第一个我怎么样掩盖过去，我怎么样不让别人发现，这个是很普遍的。所以说，往往就是刚才神分讲了。说不管你怎么表现，他总是不自然的，但是他还是希望来掩盖，只有掩盖不住了，他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我们想到一个圣经上一个例子，你看大卫，其实大卫很明显的一开始是通奸，是吧？其实大卫的通奸在于什么，就是在于什么，他放纵了自己的私欲啊。咱圣经上讲，就是他睡午觉，是吧？起来散步在楼上，也就是你看这个时候，他作为一个国王，他就是没有约束自己。军队在前线打仗，他没有去祈祷，他就午休睡到傍晚，是吧？而且他得放纵自己的肉身，放纵自己的私欲。那么放纵呢，他往往会产生罪恶的后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看见巴特沙巴在洗澡，是吧？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就是受这个吸引，他已经没有了罪恶的羞耻感。如果有羞耻感的话，他不能看这个，说我要去祈祷，他可能就没有后面的了。他看了之后吸引了，他就有什么找人，就把那个巴特沙巴叫过来了，就是就形成了通奸。那么这个之后呢，其实这是暗处型的，是吧？如果没有后来的回应呢，可能他们就偷偷摸摸就这样下去，也就这样了。但是后来发现巴特沙巴回应了，这就是罪恶产生了一种后果，就是他们夫妻就是不是婚姻生活吧，就是不是婚姻生活，就是性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就是那个回应了。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悔改，他想的是什么？我怎么样把这事骗过去？所以说，你看这个婚外情，他往往带来什么？我怎么样欺骗、隐瞒？说因为他怕别人知道嘛，他就把那个乌利亚叫回来。但是这个故事不讲那么多，就是叫回之后乌利亚没有回家，然后他一看他不回家，怎么样？他要借刀杀人。其实你会看到这样的罪恶，它会形成人格的一种扭曲，良心的蒙蔽，他就会在罪恶上越滑越远。因为是其实他是想掩盖这个真相，结果呢，他就没办法了，他就把那个乌利亚就是给约阿布元帅下了一个令啊，就是把他派到最激烈的战场上，就是不给他救援，那就是叫他送死去了。当然乌利亚死在战场上，哎，他一下子就感觉他死了，哎，他高兴了。他就这名正言顺，他就把巴特沙巴就娶过来了。其实你可通过这个例子看呢，就是当时他这个时候呢，他还觉得自己很好，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这个事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是办成了。其实他忽略了天主是全知的。当然天主借着这个约纳纳他先知来警告他，是吧？给他讲故事，他一下幡然悔悟。其实我们会看到后来的一系列的后果也很严重。当然大卫呢也彻底的悔改了，说他写了忏悔诗篇51首，说他彻底的认罪悔改，但是他的后果很严重吧，就是经历了很多伤害。其实这就是罪恶带来的一种后果，说就是让人的良心麻木。其实现在也是一样，那么有了这个婚外情之后，他往往他不是说承认罪恶，而是怕知道，怕别人知道我怎么怎么样。他其实想
没有从心里面真正的悔改，
他只是想掩盖这个事实啊，让别人不知道，怕别人知道了我怎么办。其实很多时候缺乏一种悔改的必要条件。因为另外一个，他可能想着这个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他隐瞒过去了。其实我想这个是内在的需要反省的。
嗯，
就是心里面真正的悔过哈，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人可能善于自我欺骗，他就觉得看似是走悔改的人路，其实从内心里
他其实你看这样的，因为我们做医治祈祷发现很多这样的人，他有很多人就是犯了这个罪之后啊，他不是悔改，而是什么，我良心谴责我自己，哎呀我受不了这种谴责，怎么办？我就做好事，我就服传，我就服务，我就奉献， 他也，我就祈祷，我就进食，他用这种方式来掩盖自己内在的这种结啊，就是内在的这种痛苦，因为他内在的是拒绝自己的，结果他就发现，就是慢慢的他活在一种假面具当中，
自以为是悔改
啊，感觉我这么悔改，我这么进食，我这么祈祷，我这么服务，我这么爱天主，怎么天主不管我？
所以这个人需要怎么样去整合自己的话，就是说他必须要学会聆听自己内在的很深很深的那个声音，
真实的面对自己，
对，真实的去面对。就是说你看，就是说其实他做这样的事啊，就是说常常是因为他潜在里面的潜意识层次里面的一些东西在那里运作，他可能没有发现。他一般人呢都是刚知道我们自己有大脑有意识有思想，只是看到这一点，或者是潜意识层次里面的那些比如说渴望啊、记忆啊、情绪啊、创伤啊，一些这一类的东西，他可能他觉察都觉察不到。这个潜意识层次它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觉察不到。所以说就是说你如何静下来去聆听你自己内在的那个更深的声音，这个才是你翻转生命的开始。就是你去聆听你自己内在的那个声音的话，你可能是在追求一份亲密感，你会体会到你是多么渴望那个被爱充满，你是多么渴望就是有一份爱情方面的满足，你的需求在哪里，你的渴望在哪里，你的动机动力在哪里，这个东西都是在潜意识层次。你根本，所以说你除非你静下心来，你就意会不到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它的意会到也常常是天主圣神给我们的一份带领。所以要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会做意识流醒禅就比较好，就是要静下来，让自己进入到祈祷中，让天主圣神去光照你，去看你的内在的这些更深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啊。然后一旦就是这个有一个发现的话，然后你发现的这个潜意识层次的这些东西其实呢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啊。就是说你就是让那个潜意识层次里面的这个新发现同这个意识层次里面的东西怎么样要整合在一起，越整合在一起这个人的生命越健康。也就是说让你的潜意识层次的那些东西怎么样成为流动的啊，而不是让它非常刻板的就是存在你的那个地下室，对不对？现在吧借着圣神的引领，借着意识醒察，借着常常默观自己的生命，借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啊，或者心理学上他可能会用催眠术，对不对？就是你去发现你自己的这个潜意识层次的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那个意识层次发现了它，就给他目标，给他方向，给他规范啊。然后呢就是让这个意识和那个潜意识层次的东西怎么样联合在一起，它这个整合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了天主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赐给你很多恩宠，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潜意识层次其实它有很多正确的那个方向，它有很多那个帮助你解决这个异性挑战的那些美好的正确的方法啊，只是你没有发现它，你没有让你潜在的意识怎么样流动起来，你没有让你潜意识里面的那些创造性的东西怎么样显露出来，没有整合。所以说呢就是没有整合的时候，弗洛伊德就说这个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潜意识怎么样它随便跑一跑就出事儿。 所以说你看你去追求一个异性的时候，可能你潜意识里面就是在渴望亲密，渴望的满足，有一份需求啊啊，或者是有一份紧张，有一份压力，那个东西可能需要你去疏导，去梳理，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像脱缰野马，它就出轨出圈，对不对？然后所以说，如何在祈祷中就着意识醒察，去发现，你那更深的内在的这些东西，然后在圣神的恩宠中，在圣经的引导下，在天主的这个帮助下，信仰的这个规范下，让他去把这个潜意识怎么样引向一个正规的方向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的一份成长。也就是说，借着这样的整合呢，你的内在的力量就会怎么样，非常强大，那个恩宠的那一部分就会显露出来。然后恩宠的部分注入你的潜意识层次之后呢，你的生命有了一个本质的一个转化，就是能够借着内在的这种力量怎么样去约束你的私欲，约束你的性欲，然后呢你就能够非常自由的去生活，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了。
嗯，
但是一般的人他怎么样，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只停留在这个意识层次，他不会向这个潜意识层次去看。所以说这个真的需要这个有灵修的人啊，对这方面的人怎么样做引导。所以说如果一旦是有个信徒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你就去找那个有灵修经验的那些人怎么样去做引导的时候，他可能就比较容易帮助他突破这个难关。
对，这样的灵修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从很深哈、啊，或者从根本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从根本上能够帮助我们来整合自己，借着这些呢来帮助我们达到灵修的成长，能够对抗罪恶。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
我想分享一点什么，就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有的人他为什么就是他认识到罪了，他愿意摆脱，又进食又祈祷是吧，然后一直没有改善，甚至他会跌倒。其实我想分享的是什么，就是往往呢，就是首先这是罪恶，它是严重的罪恶，那必须首先是悔改是吧，通过教会的和好圣事，我想这把很多人都能做到。但是和好圣事它包括的什么，就是首先接受天主的宽恕，认罪悔改，然后呢也需要宽恕自己，当然也需要宽恕别人。但是往往呢，就是犯了这样的罪之后呢，他可能说天主宽恕他，他理性上很明白，他也能接受，但是问题他能不能接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可能他一直生活在一种自我谴责中，他活在罪恶感当中，他这个进食了祈祷了，他会加剧这种罪恶感，他越做他越感觉到自己越不好，那么可能就是他这慢慢的越来越走向自我的时候，他就被这个自我困住了，他可能进食越多，然后他祈祷越多，他越不能接纳自己，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怎么，首先让他就是也接纳自己的软弱啊，就是首先认识到天主的慈悲和爱。其实我们知道罪恶是严重的，但是无论我们的罪恶有多么严重，但是天主的慈爱是更大的是吧，天主的爱是圆满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就救世主是吧，他是救世主，他也是我们的赎罪者，他出面赎罪天主羔羊嘛，他承担了所有的罪的后果。所以说只要我们悔改，我们接受他的爱，然后我们的生命就得释放。所以说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于什么，也要宽恕自己，接纳自己的脆弱，那么只有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只有宽恕了自己，我们进食也好祈祷也好，它是走向爱的途径，而不是自我谴责的一个方法。
其实面对这样的经验，可能就像郎师傅说的，可以透过自我的陪伴，自我的更深的一种认识哈，然后去看自己内在的一些需求渴望的时候，为这样的生命来说可能是比较容易。
对，你看他进食啊祈祷啊奉献啊，他其实他这样表面上是谦敬的，其实他没有找到那个解决问题的那个根本方法，那都是在外围怎么样，
在做功课，
所以呢不解决问题 啊，那怎么解决问题呢？必须回到自己深度的那个生命里面。所以，
对，如果要是用神的方法为这样的人祈祷的话，
对，首先是就是首先让他就是，首先向天主认罪，说这是第一步啊，恢复跟天主的关系。那么也求天主帮助他宽恕自己，接纳自己曾经的软弱或者曾经的罪恶，也宽恕自己，释放自己，也就是首先是修和嘛，也宽恕别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形成的，都要放在祈祷中啊，让耶稣的爱来流动，说就是每一个关系都修和。完了之后需要什么？需要求天主给他恩宠，切断这个罪恶感的影响，因为他罪恶感被捆绑着，他就不自由，是吧？就是让他释放这个压力，然后呢，就是接受耶稣的爱医治。当然，就是所有的罪了，他尤其是这个性的方面的罪吧，他带来的都是身心灵的连接，让天主给他自由，他只有获得了自由，他才能够真正的获得释放。
嗯，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为有些人来说，可能没有说呢明显的就是婚外的这样的一种性行为，但是在心灵上，在情感上，
嗯，在婚姻的和这精神出轨，
对精神上的出轨现象，它可能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当代人的这种发展哈，它同古代的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像古代的那些隐修院里面的那些圣人们啊，他们怎么样？他注重的是这个外在的克制自己的身体啊，克制自己的私欲啊，他们去做很多补书啊，然后去注重这个内在的灵性生命的这个高层次的这个发展。他注重的是高层次的生命，而当代人怎么样？他翻过来了。他不要那高层次的生命，不要那个更高的那个灵性的啊，心理的啊，这样的层次的东西，他不要，他要的是最低层次的那个肉身上的那份享受，肉身上的那份快感，他追求的是这个。所以你看到这个人性的这种变化啊，是非常不一样的啊。就是说，就是因为人过多的去宣讲这个身体上的这种邪欲、这种快感，啊，它是如何让人幸福满足？结果就是在这种错误理念的这种影响下吧，就是让很多人怎么样迷失了。所以说你会看到现在就连可能一个小学的孩子就开始体现怎么样？开始早恋了，对，所以说你看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变得越来越普遍。所以说那个精神上的出轨，它也是很自然的一番现象。其实你说那个通奸它比较严重，它有行为了，可是如果他的心灵不出轨的话，他怎么可能后来会发展到行为上？所以说他可能是心灵上先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圣经的话，你会看到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你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你在心里同她已经犯了奸淫。所以我们去看呢，就是说你去分析耶稣的这句话的话，你会发现呢，就是什么是奸淫啊？奸淫就是你把对方怎么样当成了一份满足你的工具，你去贪恋他，让他怎么样去满足你，然后你去玩弄他，然后他就像一个尤物一样，像一个物品一样，被你所左右，被你所利用，被你所控制，这个就是罪啊。那个爱是什么啊？爱是慷慨的交出自己，付出自己，牺牲自己，不求己意，那个才是爱了。可是这个奸淫本身呢，是完全是为了自己一时的这个快感，而把对方当成一个玩物来运用，来左右。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是，罪恶本身呢，就是让人怎么样这样的，就是精神上的就会出现这种扭曲， 啊，所以你看这个精神的出归，其实就是说他可能本身怎么样，就是看到那个异性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份扭曲让他把对方当成一个没有尊严的一个物品，然后呢去利用他，这就是精神出轨的，其实这是他的本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注意，就是和这个异性之间怎么样要有健康的这个距离啊。所以说不单独的和他在一起啊，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多长时间，在电话联系的时候不讨论这样的内容，和异性之间呢不用那个视频去沟通，去换上音频，对不对？各种方式都可以怎么样戒避，让那个距离怎么样保持的是健康的，既能够沟通又能够怎么样有一个距离，这个是为人来讲是比较有保护的。
如果我们分析耶稣的话的话，我们会看到其实他有一个心理的过程，就是犯注视妇女有意贪恋他的哈。其实在我们的经验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性驱力性吸引本身它不是罪，如果我们长期的压抑它，或者是我们就放肆的就让它就顺从它的话，它都是一种不健康的方式。但是如何管理它哈，如何借着这些我们来走向天主的话，是需要我们做的一门功课。
对，它其实你看就是这个也是精神出轨吧，当然精神出轨呢往往可能是有的时候是他出轨了，但是对方根本不知道，是吧？这个是他是有意贪恋他嘛，但是这个他让他生命不自由，那就形成罪恶了。所以说往往精神出轨的，就是刚才神父讲的，就要保持一种健康的距离，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男人女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他就会有情感的一种纠结，说这个情感也是看不见的一种力量吧。我们讲说一旦陷入了情感的纠葛之后呢，抽刀断水水更流，就是你想强制的就是用外力的断开
他，压抑他的
压抑他断开他都不可能，因为说他是内在的一种生命的联系。但是我想提醒一点的时候，就是往往有时候在现在吧，有时候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嘛，就是借着这个辅导的这种名义，就是尤其是夫妻之间如果出了矛盾了，他本身很痛苦，他可能会寻求这个团体的帮助。那么在这个团体的帮助当中，一开始都是从灵修的目的出发，是吧？帮助他生命成长。但是往往呢，在这个就是精神出轨不是一下子出来的，而是说他本身是对对方有了这个，就是夫妻之间嘛，他对方有了成见了，或者有了伤害了，就是他跟他本身就是有问题了。有问题之后，他再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呢，如果帮助他的恰恰是一个就是异性的话，那可能就是这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一开始他会对比说，哎呀，人家怎么这么好啊？因为他本身就是辅导他的灵修比较成熟，或者比较热心，他在对比另一半呢，就感觉对方更不行。其实这里边他有一个就是一种什么错觉，他是拿着这个方面的优点对比对方的缺点，那么在这种对比之下呢，他可能是更讨厌他的另一半，他就会心里更厌烦他，然后慢慢的他会爱上这个异性，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在咱们现在做医治服务当中，很多人都会陷入这种迷雾当中，因为他本身他是有痛苦，他需要帮助，结果这个人帮助他时间长了，可能他爱上他了。当然爱吧，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什么，就是可能双方他都有这种意愿了，这就形成了，可能就慢慢会形成通奸的罪恶。但是也有的时候他是单恋，他只是暗恋恋对方，但是对方不可能也不接受这种方式吧，那么他就形成一种精神出轨里面。其实我想呢，可能大家看过一篇报道，就是《信德报》上也登过，就是韩国的神父妈妈们为神父祈祷，是吧？为什么说不可否认神父们都很优秀，但是在这个堂区服务的一些年轻妇女呢，她也有的是会勾引神父的，是吧？那么这个就是神父妈妈们就呼吁说为神父祈祷，不要陷入这种诱惑当中。其实这个也会有这种现象。那有一次有一个姊妹给我发信息啊，她说她很痛苦，就是精神出轨。她说， 爱上他神父了，这本身不可能的事，但神父也不知道是吧，他也不可能表达，但是他不能见神父，见了神父他心里就麻烦，他就很痛苦。但是这个呢，其实陷入这种痛苦里面，从本人来说摆脱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嗯，
是吧，
嗯，你像你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吧，就是说是一个异性对另外一个人产生这种占有控制贪婪产生这样的情感的时候，他就是罪了，他就是精神上的出轨。但是如果就是说是异性和异性之间是非常的一份纯爱，就是说不是占有，不是控制，他不是怎么样利用对方，而完全是慷慨的付出自己，牺牲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是非常健康的一份爱，啊，就是说，这份爱呢，就是说在历史上的圣人里面，我们会看到呢，天主会很少的，就是把这样的爱赐给圣人，就是说，我们把这样的爱叫灵性之爱，就是完全是为了灵性上的这个利益，是互相帮助，让人都更加的爱天主，然后呢，他爱天主的爱会滋养他两个人之间的爱，他两个人的爱会滋养他们和天主之间的爱，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不是罪，啊，但是。这种情况就是为一般人来讲，太不容易了。就是说，如果是一般的人的话，他就是没有犯罪的这个动力，哈，就是他爱上了一个异性的时候，他不是出自犯罪的那种动力，他也仍然是保持着那个健康的那份交往。我们要小心，他这个是也是需要整合的，需要净化的，因为它不是纯粹的灵性之爱，它可能是感性的之爱加上了灵性之爱。这感性的那个部分必须要净化。如果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感性之爱的话，那在夫妻之外是不可以的。那为一个修道人来讲，是绝对需要怎么戒闭的，否则你就违背了你的这个圣愿，对不对？如果是就是没有违背圣愿，就是喜欢那个异性，那个时候要小心，他是感性之爱加灵性之爱，那感性的那个部分还需要必须被净化，必须被整合，他可能就会变得很健康。比如说这个同爸爸妈妈之间的爱，这个兄弟亲兄弟亲姐妹之间的那份爱，啊，那都是感性的加灵性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他们不会有身体上的这种犯戒啊，然后在身体上去犯那个不戒啊，他不会这样的。所以如果就是说，两个人他不是亲兄妹，不是和父母之间的那份关系，就是很平常的一份关系，就是爱上了对方，喜欢上了对方，你说那个时候怎么办，对不对？那个时候不要走向这个出轨啊，不要走向那个通奸犯罪，不要顺着这个私欲走，要去聆听自己在内在，还在让自己呢进入到默观里面去整合自己的灵性那个感性的那一部分。你看看你自己究竟是在向往什么，你是在渴望什么，你的意愿在哪里啊，你的追求在哪里啊，你是在需要什么啊，你要的这些东西是天主的邀请吗？要去看这个，啊，天主愿意你怎么样，啊，你愿意为爱天主放下那个人吗？ 你要去看这个啊，你看看那个时候，你究竟你是在爱天主，你还是爱那个人？你究竟是在让你的灵性在做主，你还是在让你的私欲在做主？你那个时候，你一下子就看到了，然后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很软弱、很无能、很卑微，然后带着这种无能、卑微、软弱，投靠到天主的怀抱里。承认我自己在这一方面我有这份需求，我好软弱啊，天主你来辅助我，天主你来帮助我，我怎么去整合天主？你看我当下需要的这个恩宠最重要的是什么？可能你会发现啊，我在异性身上我在寻找什么呢？可能是在寻找一份安全感，也可能是我在寻找一份被他接纳的一份自我价值感，或者说他在我的生命中，我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份非常独特的一份归属感，非常独特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亲密关系下面呢，他可能隐藏的是这些东西。那你去求这个自我价值感的提升啊，你回到你看哪一个阶段带来的自我价值感的创伤，是这个婴儿期，是母胎期，还是在这个学龄期啊？然后回到那个阶段去求圣母的爱、弱色的爱去充满、去整合。你再看你的安全感不够，对不对？那是在母胎期形成的，还是在婴儿期形成的？啊，然后你就回到那个阶段，求耶稣赐给你安全感。赐给你生命的希望，赐给你信任，你的归属感怎么样？出了问题，对不对？可能你小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他就是不太接纳你，啊，你就是回到那个阶段，求圣母、求弱色对你的那份接纳、那份呵护、那份怀抱，对不对？然后你体会到了天上的这份恩宠之后呢？可能你的生命一下子就变了，啊，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感性之爱的那一部分就被整合了，它整合了，就是我很爱你，对不对？我很爱平娟，没关系，我不是破坏她的家，我反而会让平娟怎么样更爱她的丈夫，然后呢，就是说那平娟在我的生命中就成了我的亲姐妹。这个时候呢就没问题，就是说她是我的亲姐妹，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亲近，但是我们一定是让这样的这份情感怎么帮助我们更爱天主，它是这个时候你就整合了。如果你整合不到这一点，你不去看你自己内在的那份需求的话，你可能就说、哦、我守大斋，我去做补术，我去克制自己，我去用其他的方法促成我对我自己的这份节制压抑，然后呢你的压抑怎么样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危险，更厉害的那个汹涌波涛。所以说呢，就是你压抑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当你压抑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怎么样，当时没有犯错误，但是在这个压抑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也让你的爱心怎么样，也会变得非常的淡漠，非常的软弱，你没有爱的能力，对不对？你没有爱的能力了。啊，然后呢这个压抑的那些东西越积累越多的时候，有一天爆炸了。所以那不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是回到自己的内在去看，看自己的需求、渴望、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这个创伤、自己的这个信念，自己甚至超感觉的、超情感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一定要看这个，就是回到那个潜意识那里面去不断的聆听自己，发现自己，不断的发现自己潜意识里面的东西，然后用这个信仰去规范自己的潜意识，然后那个创造性的那份关系就出现了，就变得非常健康。
好，屏幕前的兄弟姐妹哈，透过神父跟老师的分享，我们看到一个方向。 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呢，哈，它肯定是一条罪过，需要我们去悔改啊，投奔天主，借着天主的能力呢，切断这样的关系带给我们身心灵的影响。如何更好的去管理我们内在的性驱力哈，或者性吸引呢？就需要我们透过郎师傅所分享的，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些灵修的课程，或者透过陪伴自己、聆听自己，在祈祷当中向天主去表达，然后看到我们自己内在更深的渴望，并借着祈祷的恩宠呢，帮助我们达到生命的整合。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其实啊，性驱力在我们内在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用人性的方法去压制它的话，不是一个健康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放任它的话，它会摧毁我们，甚至破坏我们的美好的生活。因此需要我们啊，就是加强祈祷，特别祈求圣母来保护我们。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这期到这里，下期再见。
愿
光
荣
归
父，今
日
皆
圣
神，
起初
如何，
今日依然，
直到
永
远。
阿门。
嗯，皆圣神，直到阿门。